约翰福音16章1到15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我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我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当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阿门。
阿门，非常感谢建立姊妹。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世界会与耶稣基督和信徒为敌。今天我们的看这个头四节，耶稣就讲的这个宗教人士会与信徒为敌。其实这个就是预先告诉他们，就是叫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不至于跌倒。这门徒是犹太人。所以宗教人士就是犹太教的人，就会把他们赶出会堂，也就是把他们逐出家门，不再承认他们的一份子，切掉关系，这是相当可怕的。不只会赶出会堂，而且还会杀他们。所以耶稣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些话其实也应验到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初期教会上面，这个耶路撒冷当时会大受逼迫，不是罗马人逼迫他，而是实际上就是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会逼迫那些人，而且那些逼迫的人呢，看到信徒的死，他反而会喜悦，还以为是侍奉神。其实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他是很懂圣经的，但是他不认识神和耶稣，所以逼迫信徒。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实际上在世界各地，也受到迫害，也是这个原因。耶稣就继续在第六节，他就讲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因为门徒的满心忧愁。由于这个耶稣多次提到他会离开，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这个门徒呢就有被遗弃的感觉。他们没有再问这个耶稣去哪里，只是心中只想耶稣走了他们会怎样。所以耶稣基督解释说，他走了其实是对门徒有益的，因为耶稣走了以后，这个圣灵会来。这个圣灵呢，实际上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是肉身显现的嘛，所以他是在一个时间，他只能在一个地方跟一些人在一起。但是他走了以后，这个圣灵呢，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这个耶稣可以借着圣灵，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跟所有的信徒同在。所以这个圣灵来了。这第八节就是说，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以这个不信主就是罪。人执迷不悟，不肯信主，圣灵会为此责备人。第十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了，因为耶稣基督 复活升天回到天父那里，是成为人称义的根由。所以信徒看不见耶稣，却要活出耶稣的义，是要将世人看见，反映出这个世人的不义而受到圣灵的责备。为审判，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实际上就是指这个撒旦魔鬼，这个是指耶稣死了以后复活升天，令这个世界的王及这个撒旦魔鬼失败了和受审判。而这个世界是包括不信主的人也要审判，当然这也都是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从十三节开始，这个耶稣就开始接受这个圣灵，说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他是圣灵，他又说他是真理的圣灵，表示圣灵和耶稣是一致的，圣灵是荣耀耶稣的。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也说了，圣灵就是真理。所以要认识耶稣基督是非通过圣灵不可，而要通过他我们才能认识真理，明白圣灵，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怎样活出圣洁的生命。耶稣还有许多未有跟那个门徒讲的，只留在圣灵去引导他们明白。所以他要做的以下事，就是叫我们要想起耶稣讲过的话，第二是让我们的一切事指教他们，告诉我们将来的事，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启示。本来是给了耶稣，并不是圣灵凭着自己说的，一切都来自于父神。所以圣灵启示出来的真理跟耶稣讲的是有同样的权威的。所以这个神的真理说出来，实际上就是记载 在圣经中，神的真理呢是跟圣经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话，特别是一些异端所说，他的声称是来自圣灵的真理，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要对照一下子圣经，看看是不是是真是假。我们一看圣经，以圣经为本，我们就知道有些人说的他的真理是来自于圣灵的，我们就知道真假。所以我们要晓得真理，我们就要接近圣灵，因为他会荣耀耶稣，并帮助我们更好的这个明白圣经。
好，谢谢周弟兄哈。所以从14章、15章，现在讲到16章哈，继续不断的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看一看哈，在前面两章的基础上，关于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又多认识哪些啊，又有哪些新的启示在这里哈。刚才在小组里面吴长老有解释哈，这个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那这几句话其实初读起来是不大容易明白的啊。那刚才吴长老帮助我们去尽量去体会啊，这里面的逻辑，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啊。那我也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把这几句话串在一起的哈。我是从这个圣灵来，昨天耶稣讲说圣灵来是为他做见证的。然后今天后面又讲哈，第14节16章14节他要荣耀我。所以他讲的事情呢，启示的事情呢，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几句话哈，什么叫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圣灵内在的工作在那些不信的人心中哈，直接去责备他们，好像就是这些人的里面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也好，责备也好，引导也好哈，这是发生在人心里面的事哈。好，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这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好多处对罪下定义，什么是罪？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是罪？凡是不守律法的都是罪。 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哈。但在这里面是讲到耶稣的工作，耶稣钉了十字架，为所有人的罪已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接受，还不相信的话，他们因此被定了罪。所以最后在神的宝座面前，在审判的时候，这个标准就落到一点，有没有罪？大家都有罪。定不定罪？哦，不一定，所有人都定罪哦。你只要信了耶稣，罪就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你就不被定罪了啊。但是这些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最后落到这一点上啊。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这是讲十字架，对不对？接着十字架的死，他离开了，也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彰显了那个真正的义。人的义都是破烂的衣服，人的义就像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遮体一样啊。但是当神在十字架上，那个罪一定要受刑罚呀。刑罚落在哪里？落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人看十字架，看到神的审判降临在这样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身上，他们应该想到这个神的是何等公义的一位神，他真的是说到做到，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呢，在这个神彰显公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慈爱，就是这个审判，公义的审判没有落在罪人的身上，反倒落在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为义，他们想到这个神的公义真的是不能够忽略的啊，不能够轻忽的啊。神不会跳过这一步，直接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天国啊。有罪一定要有罚啊。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不是讲到末世的审判，因为他是用一个好像过去的时态完成的时态受了审判。那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在什么地方受了审判？还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三句话都是围着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来想，就是圣灵来啊，是把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人如果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他根本没办法得救的。那在十字架的面前，他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耶稣基督的死彰显上帝的公义，耶稣的死已经就像这个创世纪三章所预言的那样，他已经击败打败蛇的头，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已经受了审判啊，就是因为耶稣的死，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啊，这是在这个保罗书信里有提到的。所以这三件事情我们是要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他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怎么能够明白呢？就是圣灵，圣灵来啊，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罪和义和审判的道理啊。那后面十三节哈，就在想这一句话，在小组里面大家也提到哈，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应许哈，一切的真理，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事啊，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哈，显明的事是属于人的，那这些神已经启示的事情都是借着什么？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圣灵啊。所以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事也参透了啊。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里讲一切的真理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事。神借着圣经，借着里面的灵啊，引导我们明白的事啊，这一部分一定要靠着圣灵啊。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真的是何等大的福气哈！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教师，成了我们的宝贵师，就像我们每天在这里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圣灵在这里，在这里讲话，在每个人心中讲话。我们能明白的那一部分，都是神开恩让我们明白的那一部分，是借着我们里头的灵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每一天其实圣灵的工作都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只要愿意谦卑来安静来倾听啊，圣灵是在讲话的一直在讲话。
那我来代表洪师母这一组发表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我们这一组听乌弟兄先分享提到第五节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听乌弟兄就觉得说这边的话大家不是真的在用心问，而是嘴巴上就这么一说并没有真的关心主耶稣然后他又提到第十三节就是刚刚的也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真理的圣灵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真理和这个圣灵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橘子姐妹就被点名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他是觉得圣灵的话他主要是要启示我们将要发生的事，那这个都是由圣灵来引导我们的。那他就想到说现今这个阶段有些人他会逼迫基督徒，那当时的话受逼迫的时候大家就会想需要说什么不需要说什么，然后这个圣灵的话他就会在如果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话他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勇敢的面对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一切，然后给我们当说的话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圣灵同在的话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处理或者很难扛过去那卓恩姐妹也觉得说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是真理生命道路所以这个真理的话指的就是能够更好的就是把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他就是为了更好的来显明这个主耶稣。然后他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说他去是要差派圣灵来，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圣灵和这个主耶稣他们两者没有同时在这个世上因为主耶稣他有那个时间性，他在地上一阵子之后然后他就去天上了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主牧师后来就回答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无论是主耶稣在还是神在他们都是不管主耶稣在还是圣灵在，那都是神在这个与我们同在的。而且这个圣经是由那个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圣灵的话也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清楚明白这个真理，那借着这个圣经能够来更好的荣耀神那师母也说这个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主耶稣的灵，所以主耶稣他虽然是从地上走了，但是他这个灵是留下来给我们了，那他是会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罪，最重要的话他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灵的工作，看他是不是以荣耀神为主来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主耶稣，所以要分辨这个灵。而他也想到说这个门徒为什么会受逼迫那是因为这个世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真正的这个 就像在经文第六节说，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神。所以这个我们在传福音上也是有非常这个紧迫性，就是说我们怎样能够避免逼迫，那就是我们要多去传这个福音，那福音传了之后才能够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明白神，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才能够回转，他们才能够不去做那些错误的事，这样逼迫也就少了。好，我总结概括的不好，请师母朱牧师再补充。
很棒啊，我们受逼迫是一直一直受逼迫的，这边受逼迫少了完了，另外一边又受逼迫，所以受逼迫的时候不要心里面受伤一样就停止，反而知道就是说我们是靠着圣灵，靠着神，依靠神 而行，所以要也要学习怎么样怎么样防卫啊，怎么样靠神而不是靠自己，靠自己马上就退缩就停止，但是靠着神让我们经历胜利，然后神的名得荣耀，你就会哇、哦、充满着热情继续的往前奔跑。
一到四节讲到门徒受逼迫是针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情况讲的哈，赶出会堂啊是讲到这个犹太人在逼迫他们哈，杀他们以为是在服侍神呢，这也是讲到后来的保罗不就是这样吗哈，所以这是真的是当初这一批门徒遇到的情况，但这个话是从15章后面这一段连下来的啊，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凡是信耶稣的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被人恨啊，恨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信耶稣啊，所以这个原则呢是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来啊。那刚才讲到那个圣灵，当耶稣在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在世上啊，有呀，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无所不在的神啊。对，圣灵呢比如像福音书里面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圣灵就像鸽子一样就降临啊，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啊。但这里讲的说第七节啊，讲的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讲到进到门徒的里面，到门徒这里来啊，来做什么呢？做他们的保惠师。那这件事情圣灵内住这件事情是在五旬节以后才发生的啊，所以在这之前圣灵一直在无所不在的神嘛哈，但是像耶稣这样陪伴着门徒，就做他们的帮助者支持者 counselor， 然后像辩护律师一样啊，这些呢 comforter 哈，是等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五旬节把圣灵降下来，圣灵取代了耶稣这个位置，成了每一个相信的人的内在的保惠师，这件事情是后面才发生的。
我们这组朱弟兄带得很好啊，所以我们这组有深思的，有分享的，还有很棒的对话啊。那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Vivian 姐妹呢，她读得很仔细，她把她总结到了一到四是预告门徒遭逼迫，五到七是圣灵的工作，八到十一节呢是重点在自责，十二到十三重点在真理，十四到十六重点在荣耀啊。所以他的感触是，毕变姐妹感触是看不见自己有罪的，或者是世上的人看见而不悔改的，有这两种情形啊，都会遭到审判，所以毕变姐妹自己觉得要警醒，也提醒我们大家要警醒啊。那我个人是很阿们毕变姐妹。苏姐妹呢特别感动啊，她觉得耶稣真的是很爱世人不放心，所以在七到十节呢，她感受到，苏姐妹感受到门徒，耶稣对门徒的关心跟爱，所以苏姐妹说，如果当人吃喝耶稣的灵粮的时候，就会进入耶稣的心里，然后我们就会知罪了，然后知罪了之后呢，我们 就应该行公义，传福音啊。这个点我也很阿们啊，所以我们小组里面都总结得很好啊。命弟兄讲说哈，在八到十一节是圣灵在世人的工作，十二到十五节是圣灵在信徒之间的工作啊。那人呢，每个人都是有罪，那这个义呢在于神，所以当这个罪跟义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审判就开始了啊，这点真的对我有很大的一个警醒啊。然后命弟兄讲说，第七节我若不去啊，加拉太书也有阐述啊，这一点我若不去，虽然简简单单四个字啊，命弟兄认为是神为人为耶稣安排的救恩计划。在十二节到十五节的圣灵的工作是教导我们所有的公义，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第三点是荣耀耶稣基督。那我们众弟兄问了一个很重磅的问题啊，说这个世人呢，我们常常会受到迷惑，那我们怎么来分辨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与否，是来自真神的启示。那命弟兄呢，命弟兄有很好的这个，就是他们俩之间有很好的对话啊。那总结是要慎思明辨啊，那我就请命弟兄自己来亲身陈述一下。
好啊，你不是 take notes 的吗？
因为你讲的比较，你这是第一版，我这是再版。
我们要听原版的。
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如果我们正是常常与主上进的话，那么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是很清楚的，就是像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很多人在聚会，但是幼婴席的 baby room， 如果有个 baby 哭的话，有一个妈妈会起来。那么这么多 baby 在幼婴室里面，那个妈妈怎么样知道这个是自己 baby 的声音呢？因为他和那个 baby 常常一起啊，他就知道他的声音了。啊，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在主里面久了，那么圣灵对我们告诉我们的，就我们的应该会知道。
这个就是回到第十五章哈，我们的责任是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只要常住在主里面，主的应许就是说他的话就常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刚才举那个比喻很清楚哈，就是你听惯了你自己孩子的哭声。他一哭你就知道啊，他在哭，虽然很多孩子都在那一边啊，你就能够分辨出来。所以这个分辨的能力也是神给我们的，不要试图跳出圣灵，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试图去分辨，这个常常是错的啊。魔鬼最会跟人讲道理的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按理跟应该怎样啊，如果你吃了你就会眼睛明亮了，他很会讲道理。如果我们试图跳出圣灵，跳出住在主里面这件事儿，离开神的话，用理性去分辨，就陷入魔鬼的圈套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住在主里面，常常听主的话，常听常听常听，哦哇，神的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声音，魔鬼的声音一出来，哦，你就灵里面就觉得不对，好，所以是借着圣灵来分辨的。啊，不是跳出圣灵之外来分辨圣灵，这个主次关系就颠倒了
啊。第七节就是，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就想到前两天我们查的十四章的十二节，在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里只说了一个 我们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主要到父那里去。而今天的第七节就把为什么主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是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保惠师来了以后，你们就能够做更大的事，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内助。我觉得把这两节连起来的话，就完全明白主耶稣话的意思。第二点就是关于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我信主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明白，耶稣到父那里去就是为义，这怎么解？我觉得后来我慢慢的圣灵开启我，让我知道耶稣是那义者。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因为他是义者，所以才能够替我们死，完成神的救恩，使人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一连串就显明了耶稣没有一点罪，正因为他没有罪，他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有罪的人是不能到神那里去的，所以他显明他的义，显明神为人预备救恩，是让人白白称义，人因为信耶稣能够称义，也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一连串我一下就豁然开朗，我就很感谢主。这一句话光是读你不清楚，你仔细去想，你就看见神的奥秘。圣灵来是要见证耶稣，是要荣耀耶稣，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非常注意，因为圣灵不是把人带到圣灵的面前，是带到主耶稣面前。圣灵不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而是为了要荣耀主耶稣。这样我们就能够分辨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好，谢谢童姊妹。因为约翰福音是我在慕道的时候来读圣经的时候读的第一本书。其实当初读约翰福音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里好多的话都不合逻辑，好像用我自己的头脑逻辑都想不通啊，这好像怎么前后都对不上啊，因为所以想不通。那前两天看到那个华新牧师他跟我们这些人的背景也差不多也学理工科从大陆出来的他也是讲，他说他刚到教会听牧师讲到，他就在那挑毛病，那你看这个牧师讲到一点逻辑都没有但是当他信主以后回头去看，他说这个牧师讲到是有他自己深层次的逻辑，是你要带着信心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讲说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儿，属灵的事儿一定要有圣灵引导才能明白，属灵的事儿一定要用属灵的词汇、属灵的言语、属灵的逻辑才能想得通。所以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呢，我最开始读这是云里雾里在讲什么，不明白。但是一旦明白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了，一旦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为罪做的事情，为彰显神的公义所做的事情，为审判他所承受的，这个东西就解开了。这个更深层次的一层的逻辑必须要用属灵的道理去解释，用属灵的话语去描述才能够明白。所以很感恩，这是我们能够有圣灵在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把这些想通了，那都是神的恩典。
真的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亲近神，更多认识一点主耶稣自己。圣灵来真的是荣耀他，高举他，圣灵来带领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这个相当重要。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我愿意的话 That's good deal，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额外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哈、啊。那谢谢大家为我妈妈的带导。那这过去这几天的时间，真是看到神在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哈、啊。因为我刚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的绿卡找不到了，我的护照过期了。我一看，哇，这糟糕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哈、啊。一查网上说这个换绿卡要大概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没想到啊，绿卡不到2个星期就换下来拿到手了啊。那护照昨天这个大使馆已经通知我已经寄出来了，所以估计今天就能够拿到。所以我可能会在如果今天拿到护照的话，有可能我会下个星期尽快的赶回去啊，因为隔离还要在国内要隔离至少7天。对，没有直飞哈尔滨的哈，所以我会经过厦门隔离7天以后回到哈尔滨啊。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哈、啊。我跟师母的祷告就是说，求神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啊。我们在这里观看，看神在这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哈、啊。所以弟兄姐妹的带导很宝贵哈、啊，让我们也一起来经历神。也谢谢你们的带导，谢谢你们的陪伴。
感谢天父，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聚集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神有能力的。主啊，这是我们这棵树栽在溪水旁，这通过这个水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就是生命，你就是水源。通过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就得着能力，得着生命。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再去聚会去敬拜。主啊，德北江牧师的一家的为中国的行情的过程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与他同在，让他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成为你的祝福。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
阿们。